这个同学们盼望我们是星期五晚上来的嘛，啊，所以到昨天晚上一整天，再加上今天半天，所以盼望在以后的一天半的时间里啊，你对基督徒有一种的认识，啊，他们不是超人，啊，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叫 Superman， 啊，哇，这衣服一穿就飞到月球，哇，啊。然后我在长大之后还知道，除了虚构的，还有一种叫铁人，叫 Iron Man， 是不是自由嘛？哈，啊，然后还有一个蜘蛛人，哇 ，Spider Man， 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呢
？Batman，
哦，还有 Batman， 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小时候还有 Batman， 对。啊，我盼望你啊，对基督徒的认识，真的，你没有跟基督徒生活过之前，你以为他们就是这一般人嘛？不是 Superman 就是 Batman， 或者就是 Spiderman 或者 Iron Man。哇，原来经过这个天半以后的生活，你才知道啊，基督徒就是 Man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？他们就是一帮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有时候讲话你就听不懂，哎，讲一讲就感谢主。其实啊，这个基督徒的确就是一帮基督徒。就不如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，你要会欣赏他们，你要会欣赏他们，就是最普通的人啊，但是却有主在他们的人中间。那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来交通约翰福音中的神二，因为上一个主日我们交通约翰福音中的神一。
好
的，那在上一个主日中啊，我们就稍微简介了啊主的名称，还有这一本的圣经，然后我们也讲到啊，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叫约翰福音，怎么来描绘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接下来继续的讲，在圣经中啊到底记载什么，因为上次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就说到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啊，然后在时间里话也就成了肉身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读啊，在手册的26面，就进到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还有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就要来看了，你会很惊奇啊！哇，原来圣经中也不过就记载啊，哇，有酒喝啊，圣经中也记载啊，有饭吃啊，哎，一点都没错。今天我们就要来啊，讲圣经中的确啊，像你有喝的，也有吃的。因为否则你的观念就是，哇，圣经都一定记载，第一不准怎么样，第二不准怎么样，第三又不准怎么样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没读过圣经，你一定都这种想法。圣经太有意思，圣经太有味道了。这就是我们呢，把这两张圣经送给同学们，让你知道啊，圣经包罗万有啊。圣经啊，真叫你有酒喝啊！但你不要把理会错了，我们要过来交通啊。圣经上叫你有一个有酒的人生。然后啊，主耶稣的确也管饭吃，但不要只为了吃饭而吃饭，那就可惜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来读一读啊，在26面，我们请啊弟兄们读第2章啊，姊妹们呐、就请你啊，这个你要默读也可以，或者你这么看过也好。然后到了第6章呢，就请姊妹们啊。我想昨天祝兴弟兄说了啊，讲弟兄们就包括所有的男界啊，讲姊妹们就包括所有的女界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第2章，请弟兄们先读啊，读全章啊，就1到11节啊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许亲的宴席。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
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耶稣对 众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拿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可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
好，请姊妹们，在二章十一节，啊，使徒约翰就记载了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。那在圣经中讲到神迹的时候，它的原文就是表号的意思，就是 sign。因为我们一般容易对神迹有个领会啊，就好像魔术一样，就把主耶稣当作魔术师，所以他这里的神迹啊，完全没有 magic。而这里的神迹啊，就是一个表号。那为什么圣经中要记载这些神迹呢？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的末了啊，使徒约翰就注记了，我记这些事啊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这里所有的表号只有一个目的，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然后接下去就讲，这是承认神的一面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接下去就讲，叫你们因信他的名而得生命。所以标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就是你我呢，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些神迹的时候啊，你就要知道啊，哦，你就要来认识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所以我们刚刚开头说了，今天我们来说到在约翰福音中的神的第二面。那在第一个事例中啊，他就讲到，在迦拿有一个婚宴，然后啊，就邀请了主耶稣的母亲、主耶稣还有门徒们都去。你知道，光是这一个简单的记载啊，就说明一件事情，就跟我们一般天的观念呢，啊，对神的认识很有出入。你觉得神怎么样？你觉得神啊，通常我们的感觉哈，都很遥远，会不会？因为他高高在上。我总是要敬畏他，我总是要对他有点的距离。你看圣经怎么记载？人家在迦拿有个婚宴呢，邀请啊，主耶稣当然也在其中了，主耶稣就去了。主耶稣很喜欢参加婚宴，啊，但 但你不要再领会错了啊，主耶稣真喜欢吃喝啊。但是你们，我之所以这么提一下这个你的观念，主耶稣非常喜欢跟你在一起。但是在我们的感觉中啊，我们总觉得神啊离我们好远，或者我要离神很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太可畏，他太啊，太有大能。在我们的感觉中，总觉得他离我很遥远。但是你看啊，圣经一开始的记载就明确的告诉你，当你邀请他的时候啊，他就乐于进到你面前，他就乐于和人在一起。所以早晨我愿意第一个告诉你的，就是我们的主非常乐于和人在一起，他绝对不喜欢跟你很有距离。你知道人跟人都是很有距离，但是我们的主啊都好喜欢跟你在一起。但是你要做一个，你要有一个动作，你要邀请他。所以在早晨啊，他往你的心啊都很简单的告诉你，主啊，我邀请你进到我的人生。你知道主啊，而且巴不得你向他说这句话，他就很乐于进到你的人生中。好了，那你知道在婚宴中啊，这个婚宴中总是两大很重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吃，一个就是喝，但很有意思。至少在这个事例中啊，吃没有问题，好像这个主人啊预备的这个啊主食物上啊来讲没有问题，哇，吃得很尽兴。但不晓得怎么搞的，这个酒就不够了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主人一定都考虑过了，因为不仅有主人，他还请了一个有管家的。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家庭的经济来讲，应该相对的不错的。不仅有管家的，还有舀水的仆人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婚宴的主人家里啊，各面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他一定考虑过，我请了多少人来，对不对？那有这些人酒的度量怎么样？都估算过了。那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？假如是我来考量的话，应该是食物不够，酒会剩下。对不起，如果你参加过婚宴的，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？食物不够。啊，特别在台湾呢，有一种婚礼，不是在饭店，在路边摊的。啊，对不起，不是路边摊的。那应该怎么讲？对，本奏是不是？啊，就是他这个煮饭啊，是在马路边上烤黄金，也不能类似有点像流水席。啊，那往往在这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啊，酒剩下。啊，我不知道你在国内有没有看过啊，酒会剩下，但是有时候食物就不够。因为有点它类似像流水席嘛，然后准备的材料就这么多，就食物就不够了。在这么一个我们说相对富裕的家庭里面，发生一个事情是我们都不可思议。就在这个婚宴的进行过程中啊，哎呀，酒用尽，那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你的打算，我相信今天如果这个，我不晓得现在今年你要准备结婚的话，预备多久？最起码多久？半年到一年吧，最起码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那时候结婚是很快的。好，感谢你。好，这个，好，不，以后有机会，好，我们再来说。好，这个，总是精心打算，精心筹划，邀请多少人，什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卡片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哇，就在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。在你所有的目的中，所有的考量中，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就着主人的立场，你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是怎么可能会发生呢？酒用尽，同学们，我不想你读完这个事情，你怎么来考虑这件事？但是那么记载，就在过程中。酒用尽，我想应该是最有欢乐的时候，所以很多事情不会这么记载。就最应该讲最尽兴的时候，最高的那一刻就没有。中文讲真是扫兴，啊，真是扫兴。你看，因为紧张到这地步，连主人都很紧张。啊，他那讲就不关他的事，对不对？ 我不是不礼貌的啊。安妮讲，他也只是被邀请，但是你知道他看到这个局面啊，你看大家都很紧张啊，哇，这个太扫兴了，太出乎人意料之外，这个都不在我们的规划里，这个都不在我们的考量里。同学们，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？哎呀，你说翟一腾，哎呀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我的人生每一步啊，你知道，我出国留学啊，是我从我幼稚园我就开始计划啊。我那天送三个同学来，我就这样问问他们，我说现在要来的这个青年出国留学，那不叫规划，这是应该的啊。我说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经验呢？他说大概都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要来计划了啊，我要收集资料，我要准备考托福等等等等。那我说，如果你大一就有这样的意念，那是不是意思在高中的时候你就有这种倾向呢？你懂，因为你这不会突发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高中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。那如果高中有这种倾向，那这个初中的时候就有这种羡慕啊。如果初中有这种羡慕，你小学的时候就怎么样，就有这种梦想啊。那幼稚园的时候就有这种幻想。对不起，我就这么提一下，就是告诉你啊，你一定不是昨天才想到，哎呀，我明天要出国了，不会，就是你经过你一切的精心、一切的安排、一切的筹划，感谢主，今天你坐在这里。但是你知道啊，在人生中太多，即使你这样的规划，即使你这样的考虑，即使你这样的筹划，就好像这个相对富有的家人，但你都没有。想到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东西叫做用尽。当然，在这个事例中，配合这个背景是酒用尽。那你知道，在人生中啊，有一个阶段叫做用尽。好，我说了，我是学化学的啊，特别生物化学。有时候实验做到一个程度啊，智慧用尽。因为很多读电脑的也是一样。哎呀，那破罐怎么写不出来？那叫什么？智慧用尽了，或者脑筋用尽。我就是这么稍微形容一下，就给我们一个感觉：人生中有一个阶段，人生中有一种境遇，人生中有一种环境，叫做用尽。这个是稍微有一点人生体会的，都可以告诉你。哎呀，用尽了，那真是啊。真是扫兴啊！哎呀，用尽了那种感觉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在学校一天上课回到家里那种感觉，叫用尽啊？或者跟你最好的朋友吵完架，也叫用尽，吵架很发力气的，有没有跟你吵过架？哇，回去以后啊，精疲力竭啊，吵的时候哇，跟我怎么讲，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，对，啊，就是把全身力量都用完，啊，吵完架。还要跟他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用尽。我之所以稍微提一点，就告诉朋友，包括我自己，无论你再怎么精心的筹划，无论你再怎么样的安排、计划、打算，在人生的境遇中，都会有一些情形叫做用尽。好，那当这些情形发生的时候啊，哎呀，结束了，我心里很紧张。那当然，主耶稣做事有主耶稣做事的原则，主耶稣做事有主耶稣做事的时间，这就说明他是神的。你说他知不知道这个情形？他当然知道，但他什么时候做，他怎么做，这就在乎他。所以啊，当好，主耶稣就走。我们上面不是讲了吗？他知道他丈夫在我们中间，通通满满的有恩典。嗯，好。恩典就是啊，我们上次说了，他在爱中的得益。那对领受的人呢，啊，就是白白的得益。所以当主耶稣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啊，他就做得很有意思啊。他庭院中不是有六口石缸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叫这些仆人们啊，把石缸啊都装满了水，然后就叫仆人们啊装满水之后就舀出来。我为什么稍微这么提一下，啊，就再提醒你啊，主耶稣做事情啊。都是道成肉身，你记得这一个很短的圣经，我们上面都讲。那什么叫道成肉身呢？就是除了在主的创造中， 是从无到有，而后主所有做事的原则都是道成肉体，就是耶稣做事都是有原则，这叫做道成肉身。就耶稣要做一个事情，他都有凭据。那他的凭借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人把这石缸的水都加满，啊，加满之后啊，还要把它舀出来。换句话呢，就是耶稣来做事情的时候，他不是像魔术师，啊，哦，现在没酒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哇，那真是我大显神迹的时候，喝，啊，哇，马上就，那时候应该不是杯子，是碗，啊，对不对？哇，每个人碗里面都满，耶稣从来不做这种事，这就叫道成肉身。但我们想象耶稣最喜欢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要什么肉？耶稣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在道成肉身的里面，我一定做，但是我要有一个凭借，这个凭借就是你我的配合。”你知道，在你认识主的过程中，啊，因为有时候你总有感觉，哎呀，主在哪里？主，他到底是谁？你就要提醒，你要认识我吗？你要有凭据。你要得知我吗？你要有凭据。你凭据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我的配合。你看他这里配合多好，仆人就把缸啊装满了水，然后就把它舀出来。你看这个过程，耶稣有没有说变？从来没有，就是你去做的那个过程就是配合。所以当这个仆人把水舀出来送给管家的时候啊，管家一喝，哇，不得了，上好的酒。你看这过程没有神奇的感觉，都是人的配合，就照着主的吩咐来配合。那这么一配合的结果就是，哇，上好的酒就出来了。你知道，按理说，或者说按学理说，这个是不合理啊。我们在这个许多学的话题，水是不能变酒啊。对不起，因为我是学生物化学的啊，所以啊，这个酒啊，只有啊酵母才能做，叫做糖脂作用啊。生物化学就叫 glycolysis 啊。如果你学过生物化学，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所以啊，感谢主，我们人没有造酒的能力，就是主的保守的。哇，不论你想想看，你喝点水，哇，哇，在我里面呢，经过什么什么就变酒，哇，太好了！再吃一颗草莓就变草莓酒，吃两个葡萄葡萄酒，哇，吃三个蓝莓蓝莓酒，啊，那你这还喝得完呢？感谢主，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在主的怜悯中，主的保守里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只有酵母才有。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教训，我这样提一点就是啊，在化学上是解释不过去，水是不会变酒。但是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事呢？要证明什么？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在你我在学理上都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中，神的儿子叫水。就这帮仆人挖出来的过程里啊，哇，送到管家那里，管家一喝好酒不得了，哇，所以还埋怨这个主人嘛，他又把好酒都放到后面了，啊，人家都是把好酒先摆上来，哇，我想那主人的时候真是哑巴吃黄连。为什么圣经都是记载？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我所预备的酒不是这样的，这个主人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你看啊，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啊，就告诉我们了：第一，耶稣非常喜欢和你在一起，所以你要常常在你的人生中啊，欢迎耶稣的来到。同学们，你来到美国，开始新的人生啊，开始新的学习，告诉耶稣说啊，我欢迎你跟我一起读书，我欢迎你啊，在我的新的学习过程中，你跟我一起在一起。你看多好，耶稣他好高兴，耶稣一来啊，就把你这个水的人生就变作酒的人生。你看了，什么是酒水的人生呢？水的人生啊，就是一个泛而不入的人生。哇，那你说翟先生没有说错，我的人生太有味了。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，你的那个有味啊，都是在你的感觉里。你的有味是什么哈？我稍微举例给你啊，你的有味就是你有 Facebook 啊，你的有味就是你有什么？你叫什么？ Twitter 啊，啊，还有你的有味就是什么？啊 ，iPad 啊，反正你的有味啊，我所谓的这个你的有味啊，都别人都已经有了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？你的有味啊，在你的感觉中，哇！你为什么会有 iPad？ 因为我的朋友都有。我为什么要 Facebook？ 因为我的朋友都在 Facebook 上。但是突然间你的感觉，哎呀，如果这样叫有味啊，那不是大家都有？所以我在那里要提醒你的就是，这里酒的那个味啊，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个味，否则这里就不需要有水跟酒这个事例。这里的酒就告诉你啊，那是一个特殊的味道，而且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在第九节，管宴席的藏了那变水的酒，关键的字就藏。我刚刚说什么？那水变的酒，啊，谢谢，好，我们好久的国文老师。这个你就知道，你一定要尝，你才知道那个品味，这就是这里的关键。哎呀，你说就我刚举的例子了，哎呀，我人生上有味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没有尝，那些味道都不需要尝的。什么叫做人生开始有味道呢？你开始品尝。我曾经说过，我是一个不会喝酒的人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对我讲起来，我真希望我很能喝啊！哇，那当天多有味道啊！哎呀，就是，因为真正喝酒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做好酒，什么叫赤头。对不起，奖你都给我的话，那对我来讲都一样。啊，所以你也不要生气。所以，我只能啊，我现在因为对喝咖啡啊稍微有点研究。好，那弟兄们都陆续教我。所以有一次，有一个弟兄就邀请我，他在一场班，你可以下午到我们家来，我就请你喝蓝山咖啡，听过吧 ？The Blue Mountain， 啊 ，the one of the best， 不敢讲，现在已经不敢讲说 the best， 但至少还是 one of the best， 啊，哎呀，我一喝，啊，的确跟我们那种大桶的波酒真的是不一样啊，哎呀，我就懂什么叫好咖啡了，啊，但是你知道吧，喝过好咖啡的难处是什么？哎，你就不可能再回去喝风酒了，这是唯一的难处啊！但你又不可能永远喝 Blue Mountain， 这就是，就我那天在喝的时候很犹豫啊。但你又不能错过这机会，对不对？弟兄们的好心，你，但你也知道，你喝过那一口之后，哇，那你明天要喝什么？对不对？我曾经讲过这个例子了，哦，在台湾男孩子要当兵。啊，他是我们的成功女，啊，不仅都听过，啊，在成功女要当兵嘛，你知道啊，回家吃那顿饭，哇，吃你真是啊，然后再洗那顿澡，爱洗多久洗多久，好了，你想下午要回去了，哇，回去那第一顿饭真难吃，感觉是一样的，我为什么会形容一下？同学们，你一定要尝。
Amen.
Amen. 早上没有别人，早上就泡在你里面了，啊，有一种的心情，有一种的领会。这位主啊，无论人对你说的赞美，无论我圣经中怎么来描绘他，那管家的尝了便知道。同学们，你要尝，你就知道你的人生有何等的不同。是的，你一样跟人认真的读书，是的，你一样经过人生所有多少人经过的，就好像你周围所有的基督徒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因为我尝了我便知道，所以就外面来看我们与人没有什么不同，这就是我刚开头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提醒，但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啊，哎呀，我知道什么叫做罗曼蒂克的人生， 什么叫罗曼蒂克？就是啊，人生中啊有酸甜苦辣。你讲到酸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对人生有一种味道。你讲到辣的时候啊，对人生中又有一种味道。哎呀，你就知道原来基督徒的人生太好了。同志们，不要只有过酒水的人生啊。其实这也就是源于我们上一个主日所讲的，你知道这生命在人的里头，这生命就是有的光。我们上一周不是讲了吗？啊，什么叫做有光的人生呢？就是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，你知道你这里你这一生是要做什么，这个叫做如酒的人生。所以当你经过一些危难的时候，当你经过一切环境的时候，你里面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人叫做茶。我昨天不是讲了一点吗？啊，其实哎呀，我是求学主，但我经历的故事很多啊。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对不起，所有这个要攻读 PhD 的都两关要过，一个叫资格考试，一个叫最后的第三试。我那时候在考资格考试的时候被误导，哎呀，张医生你不要预备啊！我那时候也真拿力。真的，我同学都告诉我，哎，兄弟，不要预备啊，走进去就像这样一样。哎呀，我就当真了，真的，我就把它当真了。你可以问我太太，哎呀，我那时候多潇洒。哎呀，同学都告诉我不要预备啊，真的，我那天就这么走进去了，第一个问题我就答不出来。哎呀，我的旁边一看我，你怎么这样来考资格考试？好，我们再给你第二次机会，给你30天。我那天下午啊，我不敢打电话告诉我姊妹，哇，因为这个太刺激了，我就一个人到了图书馆，找了一个位置啊，哇，大哭一场，哇，太简直太哭了，我全部都讲了吗？对不对？看了我的动物学考试，我也哭了一场，哇，我的这博士生资格考试，哇，那哭得更凶了。我想到已经走了这么远，而且我怎么这么愚蠢，这么重要的考试怎么可能不准备呢？所以我根本没怪我同学，完全怪我自己。我告诉我圣人，我也太随便了。但是你同学有想到啊，他们给我30天，我那压力何等大啊！我从图书馆真是那个泪水啊，他就是哭的，就同学们哭不是坏事。真的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自己的学生也常在我办公室哭啊。哇，特别女孩子，第一个女生哭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女儿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给她卫生纸啊，就是，哇，比如说哇，摘下你的题目这么难啊，因为不是难，我觉得我有我的标准啊，所以哇，她是第一次哭的时候，我束手无策，我想王国你怎么办？啊，哎呀，后来哭多了，好像是哎，啊，哎，最多跟谁跟他卫生纸。但是我常常告诉我学生，的确哭不是坏事，啊，因为你必须要把你的情绪合适的发出去。哎呀，所以我那时就开始经历，啊，那只是我人生的一段而已，叫做罗曼蒂克的人生。我这边就是提前就告诉你了，基督徒也没有凡事都顺利，所以你也不要把它误会。但基督徒的确有个把握，我们是有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尝过，便知道。哎呀，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你若想想看，如果一切你的人生都照你所预期的，有时候我看你就说我，哎呀，你怎么都不像我所认识的你？我太常讲我，哎呀，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就变成机器人了嘛，好，那个生活就变得好无聊哦。生活当然也不是故意，但你人中有人的个性，人中有人的脾气，就夫妻相处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有很多 surprise。好，跟你们的 surprise， 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所以传心生活才过得很有意思。真的，我都不是随便讲。如果两个机器人生活在一起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哇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他做什么了。哇。 你想想那生活还能过吗？所以生活中会有很多的 surprise， 但那 surprise 就叫你有更多的好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跟你经过那个人生，所以什么叫有主的人生，你就懂了，原来是有主同在的人生。什么叫水的人生？就是你自己过的人生就叫做水的人生。哎呀，我自己回头看，哎，我真觉得主啊，谢谢。虽然你带我经过的很多不是我所想要的，很多不是我所期盼的，很多不是我所打算的，但是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我的人生中满有主，意思就是满有主的同在。你看这样的人生好不好？别人经过的，我让你经过的；别人该有的，对不起，在主的怜悯中，主也都给我。但是啊，我还能够夸口，就是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与我一同经过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同学啊，你一定要把握你的人生，你一定要告诉主说啊，欢迎你到我的人生。好了，所以这个事例经过之后啊，那你就会问了，好，那有主与我同在的人生，那在我小时候啊，最常听到一句话，那主耶稣，信主耶稣管不管饭？所以我们要实际一点，主耶稣同在是很好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很喜欢的、啊。那翟医生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一天还要吃三餐呢、啊。啊，我在这里就告诉你，主耶稣不仅管饭，啊，主耶稣还管五千人吃饭。意思就是主耶稣不只管你的饭，因为我们的感觉中是主耶稣管我的饭，不管我的饭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告诉你，主耶稣不仅管你的饭，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，大约有五千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这个五千在其他福音书就提醒我们了，这个五千只是一个男人的数字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在事实上，在那天治的有多少人啊？我们不知道，还超过五千人，对，要还加妇女，要还有小孩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预备五饼二鱼的是个小孩。所以你这么考虑一下逻辑来看，你就知道，哇，这个人数不得了。所以我就给你一个感觉啊，耶稣管很多人的饭。好，那我就要来说到了，在。除了有主同在的人生之后啊，主还非常顾到人一个最大的需要，就是人中吃的问题。啊，有没有想过，吃的确是人生最大的问题。啊，我不晓得每天醒来，你眼睛刚才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啊，有没有想过我今天吃什么？有时候会啊，啊，不见得每天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但有时候会嘛。啊，眼睛一张开，哎呀，我今天有的吃没？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时候不太好问吃什么，但先得问有没有得吃的。啊、那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事例啊，因为他这个事例是很有意思。我们上次我跟你讲了吗？在新约中有四本不同的福音书，只有这个事例是四本福音书，四个不同的作者都记载，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。所以不止你关心吃饭，耶稣毕竟还关心吃饭，你不要紧张。否则为什么四本福音书四个不同的作者都记这件事呢？他就告诉你，你所关心的，主耶稣老早就关心了，而且比你还关心了。这个我之所以这么提他，就请你要很放心。当你来认识他的时候，你要很坦然。好，所以这个事例就是啊。在这个主耶稣加拿水变酒之后啊，中间主耶稣还医治了许多的病人，包括一个大臣的儿子啊，生病几乎要死，还包括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啊，这个都在其中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等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啊，主耶稣就小有名气，这就是为什么跟随他的人很多啊，因为慢慢的就哎呦，这个人是不同，那为什么他不同，他们还不知道。所以他们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，啊，就没酒可以有酒，啊，哎呀，我孩子生病了可以得医治，我自己如果生病了也有可能得医治，所以跟着耶稣就很多啊，啊，所以就在这一天呢、啊， 跟随主耶稣的很多。我可能是因为我只是把这背景提一下，就带你进一个逻辑的思考，但还没有认识这么多人跟着主耶稣啊。所以他们就到了一个这个主耶稣就在山上和门徒坐下。按照其他的福音书来说啊，在这一天这么多人跟随他的过程中啊，主耶稣就教导他们神国的事。对，他不是只坐在那里，主耶稣就讲信息给他们讲了一天。好，那当然约翰福音就把这些细节都省去了。然后快到傍晚的时候啊，哇，门徒们就受不了，很有意思，这门徒们就比主耶稣还紧张。我刚不讲了，这快到傍晚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又天马上要黑了嘛。这门徒就跟主耶稣建议了，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，天就要黑了，好不好啊？就请你打发他们呢，各回自己的家去，就是，就你总要，他们总要吃嘛，那怎么办呢？请他们自己照料自己，这是最合理的方式，因为谁也没这个能力啊。好，所以门徒就跟主耶稣建议，请他们，请主耶稣打发他们各回自己的家里去，自己来 take care 他们自己。那主耶稣在这里啊，如果我们这时候就转回到约翰福音啊，主耶稣就问了一个门徒叫谁？哎，这主耶稣先问问腓力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说什么呢？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？圣经学者的记载，这是主耶稣唯一一次问人该怎么做，这是圣经唯一一次。但是很有意思，所以作者约翰马上下面就有一个伏笔了。主耶稣其实这是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当怎么行。虽然主耶稣即使这么问了，但其实主耶稣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什么？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些事例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
Amen.
好，所以我要再提醒同学们，当你来注意这些事例的时候啊，那当然腓力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。腓力怎么说？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啊，叫他们各吃一点是不够的。就一个门徒的回答是不够的。你如果你对圣经有点的熟悉啊，在旧约有一卷书叫做《列王纪下》，好，就有一个先知在伊丽莎的时代啊，那个势力是多少？二十张饼让几个人吃饱，一百个人，这是旧约的比例啊。二十个饼让一百个人吃饱，如果我们逻辑的来思考，还算合理，对不对？二十个饼一百个人吃饱，就一个饼多少人？五个人，合理，啊。所以这是比例。所以如果你把那个比例拿来用到这个新约的比例，我们就说五千人吧，啊，哇，要多少饼？啊，要一千个饼是不是？啊，你看看那，所以这就是腓力的感觉了，不够，啊，我们人的感觉也是不够的，啊，那另外一个门徒啊，马上就加强腓力的感觉，因为光讲不够的还是。主耶稣好像听不懂，怕主耶稣听不懂，就另外一个门徒啊，就来支持腓力，啊，那这个人是谁？安德烈，啊，那安德烈，啊，他讲话就比较有，因为前面腓力已经回答了嘛，就安德烈来讲话的时候啊，就要有智慧一点，他就先讲啊，主耶稣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有什么哈，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是他的回答，他说在这里有个小孩啊，他有五个饼，五个大麦饼。所以你不要把它读成五个大饼，不是啊？啊，以前我读圣经也是头脑不清楚啊，五个大饼啊，不是，是五个大麦饼。所以你不要想成五个大饼啊，啊不是，啊，不是的啊，它是大麦饼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两条鱼。其实英文圣经写的更好，两条小鱼。哎，你也慢慢想成啊，哇，什么样的鱼啊？对，圣经马上提醒你，哎，别，两条，哎，对不起，我的比喻，我不晓得多少，但是你总要想着两条小，啊，所以你这时候就很安息，就五个大麦饼，啊，然后加上两条小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就先告诉主耶稣，这是我们有的，啊，至少就安德烈来讲，当然我 因为我不晓得我刚不是讲了吗，这些人是跟随主耶稣一天的、啊、所以他们有没有想到主耶稣一讲到就讲一天了、啊、所以可能都没准备好，懂不懂？如果主耶稣已经先告诉他们，哎，我今天讲一天的道，那一定早餐中餐晚餐都摆好，对不对？那这没有嘛，就跟着那主耶稣嘛，就没想到啊。那为什么这个孩子有会不知道？那这个还很有意思的地方啊。那第二呢，那时候他不是讲了吗，在户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是等一下主耶稣跟他们坐在草地上吗？哪有今天的这个麦克风啊？对，5000多人讲道啊，而且都听得见了、啊。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？我今天还扯着喉咙用着麦克风，才跟100多人讲话。我每次听到都不可思议啊！怎么听得见？主耶稣用多大的声音来讲话？我不讲。你说奇不奇呢？而且还真的，按理讲你根本都不知道前面在干什么才对嘛。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你说话很实际很逻辑嘛。好，所以安德烈啊，这个讲完这段话之后啊，他就再提醒主耶稣啊，他怎么提醒呢？一个是菲利说不够，安德烈提醒主耶稣就说啊，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一个是，这是我们天然的答案，一个是不够，这是我们常常的感觉，哎呀，是吧？不够了。一个是还算什么？这算什么呢？即使有，意思就是又算得什么？这是安德烈的回答。就安德烈要提醒主耶稣啊，我们刚刚是告诉你们吗？要请你打发他们回去啊，这就是他们的意思嘛。哎呀。同学们，常常你我的处境是这样，在你的感觉中是不够的，在你的感觉中好像你的感觉是这又算得什么呢？哎，主在这时候就要听，如果是你的主同在的人生，主这时候就要来做。你看主怎么做哈？哎，主真是有智慧。主怎么做？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？众人坐下。我也不知道，还是主耶稣写了一个坐下题材，因为我刚刚都讲，你5000人怎么做？这个口令怎么传达？你有没有想过？而且马可福音的记载非常好，更详细，它是有100个一排，也有50个一排，这不是乱做的意思。那意思这都是有人传达的嘛？这一排是100，下一排是50，还是多少？等等等等。这都是有次有序的做法，那怎么可能5000人呢、啊？好，无论如何都做好，那主耶稣就接过饼，注谢就擘开，就分给他，啊，然后鱼也是一样，接过来注谢就分给他。同学们，在你人生中遇到最为难的时候，你要学习我坐在主面前。在我们中间那个很有名的弟兄们，尼珀斯弟兄，他在。一篇信息的旷野的宴席就说到这里，他就说到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在你的人生中要学习有主的祝福，锻炼主在这里对不对？在你最为难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你要依靠神的祝福，这是他对我们圣灵的话。他说主一点点的祝福会带你我经过人生许多的难关。我刚刚不说了吗？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不够？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，哎呀，这又算得什么？但是你要记得，主在这里有祝福，就会带我们经历人生中许多的危难。好了，所以啊，主耶稣接过来，布屑擘开，就开始传递。我刚为什么要停一下？有100个一排，有50个一排。我不知道怎么传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如果只有一个盘，啊，那不只有5饼吗？接过来，祝福擘开了，那应该就开始传了。那传到什么时候啊？ 假如我是第五千个，哎呀，我不急死了。有没有想过到底怎么传的？不可思议嘛。你到底怎么传呢？因为那是人天快黑了，你从第一个传到第五千个，那第五千个什么到凌晨了还吃不到。那鱼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不晓得到底是怎么传的。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我想象哈，应该是主耶稣啊过开之后啊，那绝对是不止五个人。所以他不是有一排一百的，有一排五十的吗？那就不晓得有多少的饼和多少的鱼同时在传，这才够。我们不要说五千的，光一排一百的，你想想看。而且很有意思，你要想，因为他后来结论是什么？每一个人都照这照什么？照每一个人都照他所需要的拿，而且什么都吃饱。哎呀，这太甜美了。因为第一个没有问题，第一个对不对？传到他那里，他就扎在那，哇，有鱼有饼，太好了！哇，那我是第二个，我就一直看呢，还剩多少呢？你怎么想到后面还有98个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要很实际嘛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那什么饿了你？哇，你这样吃饱，那我们想想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这都很实际嘛。但你们想到传到第二个的时候，眼看着没有了，我一拿，哇，怎么搞的？都照我要的。传到第三个一样嘛，哇，我想第三个就放心了，哇，不用紧张，不用胃溃疡，不用胃溃疡，哇，安息安息安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这样子来用那天的晚餐呢？那是相当感人的，所以我想。如果是五十的，那第五十个；如果是一百个，第一百个。那个见证多刚强啊！我第一百个这样子吃完了，照我所要的吃完了，哇，我何等的饱足啊！那眼看就没有了嘛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对不起，我绝对性不可能从第一个时候就是一百人的食物，你懂我的意思？那怎么传嘛、啊？合理吧？你怎么传嘛、啊？你拿都没办法拿，一百个的食物你怎么拿？不可能，那你眼看拿着就没有了，哎，第二个一拿，哎呦，怎么还这么多？到第三个还这么多，哇，到第一百的时候，你想想他那时候感觉，啊，这还是作家的话，剩下全我的。哎呀，不愧是作家。同学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现在第五十个，你那时候心情是什么？我讲到这里，我自己都很感动。我原本是最……哎呀，请你记得还有第一百个，我跳槽要喊了、啊，一时就请你们手下留情了、啊。你会不会？我一定会。讲，对不起，一排位置排到我真的第一百个，哇！我说我可不可以下一排第一个？哇，就这样拿，有吃多的多拿，有吃少的少拿，那都照你需要的，而且圣经记载真好，都吃饱了。为什么那时候就是晚餐的时间呢？同学们，主耶稣给你的供应不是点心，主耶稣给你的喂养是叫你吃饱。而且主在这里还提醒啊，当他们这样走完之后啊，这个就把零碎的收起来了，还收满了什么12个篮，很有意思啊。当然现在没有记载，就是我自己这么领会的，那应该是12个石头，一人拿一个篮，对不对？那么12个人从哪里来的？而且这里不是他们吗？而且在其他的福音说，当主耶稣祝福完擘开的时候啊。是先递给门徒，门徒再递给众人，啊，所以啊，那很有意思啊，这12个门徒就开始去收啊，很有意思啊，每一个都收满了，你看主做事好不好？ 如果只有使徒约翰收满了，哇，那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彼得就说：“哎呀，那我的篮子，啊，真的，主的见证真是完全，主的见证真是超过我们所想。当十二个使徒这样的分头去收的时候，每一个都收满，奇不奇妙？啊，同学们，所以当这项事例经过之后啊，我就我说的学术不是广泛。”这个学术广泛的方式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。你要把你的需要告诉你，你要在你人生最为难的时候仰望神的主，把你，就我刚才讲了吗，在道成肉身的里面，主做事都需要我的配合。这里的配合是什么？那个孩子，圣经的确很有意思，我就是讲圣经不是你所想象的，哎呀，第一不可说这个，第二不可说那，圣经不是的。你有想过为什么孩子，为什么孩童最单纯，孩童最干净，孩童最纯洁？就孩童给出去也不给出去，你想想，假如我那天在场，如果我给出去了，哇，我的来回走动了，哎，蔡爽，你吃的是我给的，李一龙，你那个鱼啊是我带来的，怎么样，味道怎么样？小孩给出去了，就给出去。他非常担心，这人真的很有意思。就所有坐在神面前的都这么干净，没有回馈，没有宣扬，没有高举。这个圣经是非常有意义。好的，但可惜啊，这一班人啊，当时都吃饱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吃饱之后啊，我们没有接下去读啊，就没有把它记在上面。结果这一班人啊，因为吃的太舒服了，哇，就你想，哎呀，这太好了，今天不用做饭，跟着这个阿姨啊。对不起，很多同学们现在开始终于自己开始做饭了，哇，那真是很蛮为难的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哇，以往在家里我吃学校吃父母亲做的。哇，现在开始自己做了，哇，不简单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不是我们今天才这样，耶稣的时代就开始这样了。如果能跟着他那多好，就这样，因为跟着耶稣啊，啊，跟着耶稣，他们想，哎呀，总要给他一个名号嘛，所以他就逼主耶稣做王嘛，啊，就逼主耶稣做王，你看看，哇，我们中间这么有领袖，大哥。对主耶稣的告诫他们，提醒他们啊，不要为地球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他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然后今天就是讲的圣经中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上次我们就说到呢，主耶稣的名号其中有一个跟他的名字就是我是，有没有 I am that I am。 主耶稣在新约里就说到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其中有一项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就提醒啊，是的，有没有外面的吃饱？有外面的吃饱，但耶稣再来提醒你啊，更有里面饱足的问题。意思就是，即使我外面天天在叫你得饱足啊，你里面还是一样会有饥饿。你不仅要注意外面的吃，你应该注意，但你更要注意有一个叫做永生的食物。你要外面的劳力。你怎么劳力呢？就要得着我。为什么？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不仅是五饼二鱼的粮，我还是生命的粮。同学们，在人生中啊，有很多是过程，但只有一个目标啊。这个我教大一的图画，大一的图画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准确和精确，你知道这两个不同吗？准确叫做 accurate， 精确叫做 precise。 那它到底什么不同呢？啊，我们用这个来说明好不好？如果这个是目标啊，在这里啊，这个是目标啊。那什么叫精确呢？我们说人生五指灯科，就画五个点啊，知道听过五指灯科吧？是哪五指？ 房子、妻子、车子、儿子、名字，是不是？五子嘛，哈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五个点，是人生中的哈五大项。如果你五个点都在这里，这个叫做精确。什么叫精确呢？精确跟你人生的目标是没有关系，精确度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的五个你都达到了，你五个该有的你都有，这叫做精确。啊，那什么叫准确呢？五个都在这里。那个叫准确。那当然了，最可惜的人生呢，就是又不精确又不准确。这是最可惜。那我为什么提的这个观念呢？就是最多的人都达到精确，我该有的我都有，但他都忽略了。难道就是这样吗？那你人生的目标到底在哪？人生难道就是为无止吗？就觉悟在这里啊，提醒，用五饼二鱼的事例来提醒，不要把过程当作目标。你知道读书不过是过程，懂我这个意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过去嘛。你还有没有想到你第一天上幼稚园的情景？还记得哈？是不是多帅啊？哇，那个妈妈依依不舍，是不是？我还记得我对老大我好啊，对，我老大幼稚园是在这里念的，还记得？那我对我们家老二就是幼稚园很有印象啊。哇，我们第一天送他去，也做父母亲心要狠。丢了掉头就走了，啊！我姊妹比我狠，我那个心就不忍了，我还想回去看一看。走！后来我们就下午去接他了，我们幼稚园那个摆烂腿，啊，就告诉我，哇，你的儿子真厉害，抱着我的大腿哭一天呐、啊！你还什么都不会了，你不会因为什么不会了，哇！但他就说他还知道谁厉害，对不对？同学，当你再来回想，啊，你的小学怎么经过，你的中学怎么经过，都过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过去，它不是目标。但是可惜的就是，如果你把每一个过程都当作目标，到后来的确会换来你的失望，换来你的断念。不是有时候会觉得，哎呀，啊，现在人就多半都在这里读研究所。当你现在回头再看你大学生的时候，你现在感受什么？跟你四年以前，你用梦寐以求要进去，等到四年以后，哎呀，你再走出那校园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哎呀，对不起，不过去。我也是过去的其中的一个。我自己不是讲了吗？啊，我这个资格考试不是没考好吗？啊，那当然后来几年里啊，我自己也知道应该要认真，所以我到最后我这个要推算式的时候，偶尔推算式的时候啊，我们真是格外的认真。我跟很多同学讲过了，在我们系上的一个最高楼，它是个背温的啊，对，背温的。对，好，我都讲完了，那我就在外面，我唱歌，旁边就在开始投票了。我从我的背温的可以看到我当时住的地方，就学校的宿舍，我就从那背温的就看到我自己的宿舍。哇，我那一刻，就已经哇呆着就哭了，真的。我在想，我这个还好的，我说你会回头看，我一生走到这个时候，为了就是这一刻。而且都在他们手里， 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就等着一个人来定你的命运。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该认真，你绝对不要把我说错了。但是在那一刻，在我那一刻，我从别人就看到我的压力，我就告诉主说，谢谢你，我经过的这一切，你让我学了许多，我有许多知识的装备，让我的确更宝贵。我同学们，如果你把过程都当作目标，你所换来的是一次一次的失败，你所换来的会一次一次的破灭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目的，那都是过程。你一定要把握你的目标，就是主在这里提醒那些那是要跟随他的人，想要自己得保的，你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然后就提醒了，那是什么呢？我就指着自己就是生命。所以在你们这个过程一定要有主，读书中要有主，而后找工作中要有主，成家更要有主，生儿育女更需要主。就在你整个人这个过程历练中啊，都满了主，你就会觉得哎呀，这些都是过程，人家经过的我们都经过了，但是啊，谢谢主，我在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。哈利路亚，同学们，我觉得盼望早晨借着这两个事例啊，能够叫你们里面有一种的领会，能够叫你们里面有一种的羡慕。有主的人生是太好，有主的人生就是有久的人生，有主的人生就是存到永远的人生啊！好，好不好？末了，我想送你们一首诗歌啊，很简短，很可惜不在上面，好不好？请放到中发一下。很简短，但是我很喜欢，也只有短短的四句话。好，盼望啊，今天这首诗歌送给你们。我们是今天能凑合发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弹一次好吗？